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好，我们来回到这一卷书《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我看了一下，是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读过。那更早一次应该是2011年。所以我们也算是隔了几年。好，我们重新再来看这本书。我想每一次看应该会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随从圣灵的带领来看这一卷书。那我想以斯帖记，当然这是圣经里头其中一卷最精彩的书之一，就是它的精彩之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有一个你无论演成话剧，你拍成电影，你就会发现它都是非常有一个铺排，有一个危机来到一个最紧张最危险的一个地步，然后就带来一个突破一个改变的这样子一个转化。那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故事而已，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因为在考古里头有好多历史学家是可以追溯也追查到这些有关当中的这些历史人物，好像这个王朝当然可以追查到王包括这些好像莫迪改这一类的人他的墓碑啊等等之类都可以追查得到。所以意思说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可是这个历史事实的一个事件，奇怪的是它却不是直接在说神的选民的一个情节，却是发生在一个在所谓的外邦的世界。而外邦世界这个波斯马代的这个朝代这个国家的当中说到亚哈水鲁王。那当然从这个地方整体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包括立王废王，哪一个王朝兴起，哪一个王朝的消灭，其实你会发现背后其实神在掌权。就好像当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常会有一个疑问说，以斯帖记里头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耶和华，那么为什么这一卷书会被放在圣经里头其实我们从中文从英文来读的时候没有直接读到这个字，其实如果从它原文的意思当中，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奥秘，原来有五次提到耶和华。那耶和华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当然它是用那一个英文字母的拼音，就是 JHVH， 就是 Jehovah， 或者是希伯来直接发音是亚威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的字母所拼凑而成。但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外邦的一个帝国，所以在外邦帝国当中，当这个事情被记载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因为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就不能够很直接的把神就很明显的写在里头，所以希伯来的语文里头，他们就有一种的叫做文学的一种的艺术，就是有一种诗写诗的方法叫做离合诗。那个离合诗就是把这个神的名字的这个字母把它拆开来，就是在几个字的里头，第一个字用了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用了第二个字母，以此类推，然后再有另外一个地方又把这个字倒反过来写，因为这样子一来的时候，人就不容易发现其实整个里头在讲是神在做事，神就在其中但是却是用隐藏的方式把它显示出来。所以前后有五次用了类似的一个方式有顺序的，有颠倒过来的但是这个背后要带出神。当然如果从读整个以斯帖记的里面，你却发现可以有另外一个事件是你必然看到神，而且比任何其他书卷都更容易看到神。虽然不是神直接说话，但是你会看见神出手，你看见神铺排，你看见很多事情的巧合，很多事情的安排，其实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卷书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包括这个帝国，包括这个君王，包括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背后其实神都有一个计划，而神的计划也很长，因为仇敌 也隐藏的一个计划在人的历史当中。所以仇敌想要做一件事是要破坏神的选民，可是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拯救神的选民。可是表面上看来这只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事件，可是背后原来神都在掌权。所以当今天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何事为美，哪一件事才是美事。那刚刚听同工在分享，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我今天的角度跟大家刚好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如果你明白到背后原来都有神在做事，是神在掌权，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第一，摆设筵席为美事。摆设筵席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美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个地方讲到亚哈水鲁王的统管，讲到他的登基后第三年所做的这一件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如果不是在晨祷读经或者是没有很仔细的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会漏掉。比如说如果我随便发一个圣经问题，请问亚哈水鲁王他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他摆设筵席总共用了多少天，这个给我答案多少啊？有180天，但是答案是错的。几天呢？7天，不是180天。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有一个错觉，诶，180天，不是，他不是用180天来宴客，他是用7天来宴客，他是用180天来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他登基后的第三年。意思说当一个国王在一个帝国他在开展发展的当中来到第三年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他的省份很大嘛，从古时就是从那个非洲的那个地方一直到印度，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版图，中东已经是很大的，他延伸到非洲那个地方，就又另外东往东的话，往西是到非洲，往东是来到印度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统领是非常的大。所以当下其实真正的一个情况，他是召集了他各省的这些的代表回到这个波斯的这个王国的当中来举行会议的。其实是就是当在举行会议的当中要给众人了解什么，了解这个国度这个帝国到底有多大，所以看看这个帝国，了解这个帝国，其实也在谈到有关国家的大事。当然也就是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的国家有怎么样的一个成就，那对所有的国民来说就要给国民了解，诶，我们有什么成就，诶，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不是只要总理做就可以了，其他人你不需要知道，不是，要让百姓知道。所以当知道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哇，原来我们国家做了那么多，哇，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个成就，哇，原来国家有那个。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是让整个帝国的那个士气是被振兴的，是被振奋的，是看到我们今天在整个帝国里头所享有的整个丰富，整个的威严，整个的尊荣。那这些就是一个原本召集这一些为什么用了半年的时间，因为有一些从很远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从非洲从印度大家要集合在一起而且要一同来开会，所以前后用了180天。所以只是当整个盛会过了，来到最后的7天就要摆设筵席。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今天各国都来，整个聚会完了都要摆设筵席。今天所有的活动很长都是这样子在六一的网络会议也是这样子通常在结束了大会之后，有各个地方来的代表结束大会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个筵席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在这个所以真正讲来说，摆设筵席其实是一件美事，而且今天这个事情给我们看到王有鸿恩摆设筵席。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也用这样的例子摆设筵席来让人去经历神的应许跟他的荣耀所以在整个以斯帖记当中你会看见筵席是其中一个铺排，一开始摆设筵席，中间最高潮的时候是一个筵席，然后结束 欢庆普尔节啊，那也是另外一个全民的筵席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美事哦，在这里啊，第一样事情啊，给我们看到的。好，那所以我想特别刚刚礼拜天提到啊，3月11号啊，神国要举办这个啊福音餐会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情，好、啊，要在这个时候来进行。那第二样事情，抬举王后为美事，其实抬举王后也是一件美事。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边，虽然在筵席当中是可以饮酒作乐，我想这也特别是在中东地带，这个是水如酒哦，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然后在饮酒的时候，人的心会欢畅，所以我也一直在思想这个经文到底他心中快乐亚述鲁王饮酒心中快乐，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他是醉了呢，还是只是三杯下肚啊心情舒畅？我自己不是喝酒的人，所以我不能够真正体会啊各种的滋味，但是看起来他有分寸，他还知道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处理，跟后面当众臣仆来献祭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判断，所以看起来并不是那种醉倒的一个状况，只是酒下肚的时候心中欢喜。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回想两三年前当我们在看以斯帖记的时候，第一章我当时的领受是规矩，从规矩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当中讲到包括喝酒包括宴客，凡事都有一个规矩，所以就是说从一个角度，一个国一个体系一个制度有规矩这是必然的。那规矩包含什么呢？包括王有命令，王的吩咐，其实这都是规矩。那当年的整个社会背景跟现在我不确定到底那个差别有多大，但是今天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总统啊总理啊君王啊，当他们出访也好，他们接受来宾到访也好，一样事情是什么？他们的第一夫人多数都会陪同的，多数都会出现的。尤其是你可以想象一国之君，王后当然一定是非常的有他的气质，而当这些众臣仆他们的这些各省的这些代表来到的时候，啊，我们的国这么荣耀，我们的王这么威严，王后是谁啊？没看过，那也会不会也很奇怪？大家也会很期待要一见王后，要认识王后嘛？那么，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些外交使节到访的时候，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不出席或者没有露面，其实这个露面倒不是一个出丑的露面，这个露面是一个荣耀的露面啊，尤其是这个瓦斯提不是见不得人的人，他是一个容貌俊非常美貌的一个王后，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王后要被召出来召见众臣仆，这是一个抬举。哦，这个不见得是一个羞辱或者侮辱，反是一个抬举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原本也可以是一件美事，但是美事按照命令、按照规则来做的时候，其实事情就美。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第三段，就是12节到18节这一段，就是违抗命令事不美，就是违抗命令这个事情就变成不美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王后瓦斯提他不肯遵从王的命令，当然王会发怒，这个是真的吗？一国之君众臣仆期待要目睹王后的容颜，王后竟然可以吊起来卖首，就是我不来啊，你奈何得了我吗？那么这件事情你会看到事情有轻重，事情有大小。如果在闺房里面 太太耍一个脾气，哎呀，不要了，我不要，不要，不要。OK， 那个是无伤大雅，好，因为那个是内事的事情。可是如今在整个国家王朝的众臣仆的面前，连这一个要求，他都可以说我不来啊，你能够怎么样呢？那你会看见这个对王来说，那王的话还算数吗？王的尊严何在？那这些看起来他们所说的也不是不是在加油加醋，他们所说的其实也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很显然也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就连王后都可以不听王的，那以后其他的太太们不听丈夫，那算得了什么？连王后都可以不听，那其他人算得了什么？那么这一个所谓的十八节所说的从此被大开藐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说的其实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有一个对真理的回应是，当我违抗军令、违抗命令，这个事情就不美。所以一连串的负面的效应，因为作为一国之君，此时他的决定就举足轻重了。好，你看到当下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在人的面前，那他大可以私下处理，可能就责骂一顿或者是怎么样子来给这件事情有一个处理。可是如今在面对众臣仆的时候，当越是公开的违抗命令，就要公开的来处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整个国家，关系到到底王说话算不算数，到底命令是不是应当听从的。那所以就看到当下军师所言的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才是一个美事呢？很显然不遵命令这不是美事。然后最后一段19到22节在这一段里头，当这些臣仆在献出这个计划的时候，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的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的王后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他所讲的这句话，不是说如果你是做官的，如果你是做王的，如果你是做省长的，那你的太太怎么可以不听呢？他不是这样子。无论贵贱，意思说你的丈夫哪怕是一个很卑贱的，你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农民没有受教育的，你都要尊重他。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其实是很符合真理的。这个的观点不是说丈夫如果他有学问，他有知识他争气的话，那我应该尊重他，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才懒得尊重他，是不是这样子呢？诶，你发现不是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原则，而且这个原则看起来也蛮符合真理的，虽然当中他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当然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回想的时候，这个事件引发的意外背后是神的美意，就是因为背后有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才有女主角跟着有机会出现来站上这个舞台。所以你会看见整个事情的背后其实是神在掌权。所以今天虽然以斯帖记第一章只是一个整个故事的开头，但是这一个的开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其实神在铺排所有的事情。所以最终给我们看到秉公处理义为美，就是美事。所以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何为美事，就是摆设筵席招待众臣，这是一个美事。抬举王后也是一个美事，可是违抗命令这个事就不美。然后秉公处理也是一个美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从规矩的角度是要有规矩，那如果说做事什么是美， 什么是不美呢？你看到顺命，你看到有规矩，其实这都是美。可是当你违抗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就不美。那不美，人就会面对教训，要经历功课。虽然经历了功课，但是最终你会看到神仍然在掌权。所以今天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有美事有不美的事，可是很常不美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开始里头一种悖逆的心产生了。那如果我们不是悖逆的心，而是一颗顺服的心，一颗要追求真理的心，那我想这就会是成为一个做决定的时候的美事。好，我想今天第一章以斯帖记只是一个开头，但是这个开头就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反省，何为美事？求圣灵帮助我们。